好，我们今天呢来读到一卷全新的书，《提摩太前书》啊，这是保罗给提摩太个人写的一卷书啊，在圣经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，有提多书啊，有腓利门书，但是提摩太呢有前后书，而且内容很多啊，足见啊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重视啊，也是对提摩太有很多的教导啊，如何来治理教会的教导啊，所以我们一起呢就来学习啊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导师他，可能很多人还没习惯啊。如英啊，如英，
牧师，
原
我
来
可
怎
不可
么？
以读圣经？
啊，可以可以，那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。
好，谢谢。那我开始读喽。
嗯。
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，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，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家谱，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。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、不虔诚和犯罪的、不圣洁和恋世俗的、弑父母和杀人的、行淫和情男色的、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阿门。
Amen，好的，谢谢如英。那下面请 David Allen 帮我们读一下。
好，11节，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、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。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其中有曲米乃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棒读了。
好的，谢谢了。好，感谢主啊，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。我们就从头开始哈，那这里面就讲明了书信的作者啊，这里讲的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，这是保罗。所以这里面呢，他提到了这个保使徒的身份啊。那提摩太前书呢，也是比较后期的一个书卷啊。所以这里呢，保罗呢是以使徒的身份啊来写信给，这里面说写信给呢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 提摩太啊，那这里面呢讲到提摩太啊，讲到用真儿子啊，他跟提摩太呢是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啊，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啊。所以说呢，保罗一生呢是未婚的，所以他无儿无女。但是呢，啊，他在真道的当中，在福音的当中，却生了许多的孩子。这提摩太呢是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啊，所以这里讲到提摩太是我的真儿子。啊，所以保罗呢，啊，里面有一个父母的心啊，面对他，啊，用福音所生的孩子呢，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爱啊，就讲到我的真儿子。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基督耶稣归于你们。啊，这是保罗平时常常的用问安的一个话语，讲到恩惠、怜悯和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啊，常常提到父和基督。那这是保罗，那常常呢在开头的问候里面呢，都会来这样的去写。那第三节，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那这里面就讲到说，哎，有人是传异教的，什么叫做异教？这是跟神的真理啊是有偏颇的，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啊，什么是真正的信仰，啊，什么是真正的啊，我们今天所传达的圣经里面要来讲到的，啊，所以说这个文圣经的核心在哪里？圣经的核心在于基督耶稣，也包含了基督和教会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整本圣经的核心。如果离开了基督去讲别的东西，这都叫异教。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真钞了，啊，你就会能辨别所有的假钞，只要跟这个真钞不一样，全都是假钞。什么是异教？只要是不传讲耶稣基督、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啊，这全都是异教。所以，我们要抓住了这个重点，不管别人跟你讲什么。你必须要看到，我们今天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这救恩从哪里来的？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。今天我们说一切的恩典从哪里来的？从基督那里来的。现在基督在哪里啊？我们就在哪里。基督有什么，我们就有什么。我们住在基督里，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啊！我们的整个的信仰都是围绕着基督，全都是因为基督。如果有人不传讲基督，传讲另外一套东西，大家千万不要去跟随他。如果基督不是中心的话，基督不是内容的话，基督不是一切的话，啊，这个信息就是大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整个的信仰全是围绕着基督。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所以说，基督和教会，那这两个呢，是整本圣经的核心。那你我是那个教会。所以基督是头，我们是教会，我们是什么一体的？我们是一个身子，一体的，合而为一的。基督是头，我们是身子，啊，所以讲到基督和教会啊，是整本圣经啊揭示的最大的奥秘。那我们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，基督和教会，大家记住，基督和教会，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要展示的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一个人的关系，是一体的关系，基督。你我教会，我们连于基督，基督来到了，我们连于基督。我们好像亚当的肋骨啊，造出来的夏娃，我们就是基督耶稣从他的肋旁生出来的教会啊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基督和教会，这是啊神旨意的中心，教会归于基督，成为一体啊。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，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概念，讲到了基督和基督所生的教会。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是圣经的重点。如果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全都是什么叫做异教，叫做异端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明白了啊，这一个什么是真正的，你就不会去什么被其他的一些啊东西所来动摇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保罗说：“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生出来教会。”所以我们来看到。整本的圣经都跟耶稣和他钉十字架和产生的教会是有关联的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强调基督，也强调教会，就是你和我都包含在其中。好，感谢主。那这里面呢， 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。有的人捏造很多的事情，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讲的神神秘秘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啊，不要太去相信，一定要看到这个最终的那个根源的东西，那最重要的，什么荒谬无凭的话语，不要去相信。无穷的家谱，哇，就讲到什么论资排辈啊，或怎么怎么样，这个东西没有意义。以色列人比较重家谱啊，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也有家谱，但到我们这一代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传下来了啊。但是呢，都是有家谱的，但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无穷的家谱。你看看耶稣基督的家谱是有意义的，看我们人的这些家谱没有太大的意义啊。看我们过去啊，这个祖宗怎么怎么样，意义不大啊。所以说，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啊。所以说，当人去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只剩辩论。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，只生出辩论来，大家辩来辩去的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这个对，那个这个错，这个好那个坏，没有任何的意义啊！在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啊，我们全是基于信心，相信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在这个信心的里面，这是没有意义的。第五节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，这里面回到了爱的这个核心和本质。耶稣在十字架上。啊，完全把神的爱彰显出来啊！这是那一个十字架，就是那一个地方，完全彰显神爱的地方，救恩产生的地方啊！所以说，看向那个十字架。他说这个爱呢，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中生出来的。那这里面讲到呢，哎，清洁的心啊，我们的心呢是分别为圣，是被什么？被洁净的这样的一个心。无愧的良心啊，这个良心呢，讲到我们里面真知道什么是好啊，什么是从神来的，然后无伪的信心啊，没有虚假的信心中生出来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呢，命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呢是在信心中生出来的。这个信心是对着谁的？是对着基督的，是看到了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看到了宝血也洗净了我们的良心啊，看到这个信心中对耶稣的信心中。看到那个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在那一个相信的信心中产生出爱来啊，产生出爱的一个，看到那一个爱，相信那一个爱，也永留那一个爱。所以说，这个爱是从信心里面出来的。主要我相信你为我舍命，主要我相信你爱我啊。那个爱呢，从那个十字架就流淌到我们的里面啊。所以说，这里面生出了爱。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啊，所有神一切的道，最后归结在一个地方，爱。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？因为什么？爱我的缘故。上主日我们讲到了啊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啊，所以在这一个爱中啊，耶稣来到地上，来到十字架，啊，然后呢，把我们给救出来了。所以感谢主啊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。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所以有人呢，就是想出来讲，根据自己的经验，根据自己的学识啊，去来做教法师，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很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真是这样的。当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，不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，不明白这十字架的道，我们会讲一些律法的要求，你要做这个，做那个，做那个，做这个，却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恩典的里面啊。那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啊，人是。不明白的、不懂恩典的，是讲一些什么虚浮的话语，不懂得爱、不懂得信心、不懂得恩典啊，总想做教法师啊，教导人律法啊，所以说呢，去教导别人啊，结果却把别人带偏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讲到律法第八节啊，第八节啊，我们看一下第八节讲到说律法，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、不虔诚犯罪的、不圣洁的。那这个里面讲到是罪的一种表现啊，杀父呢、杀人的心意、轻男子、抢人口、说谎话，并且假释的，或者其他的事情啊，类似于说，这里面讲的是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说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用得合宜。那律法好不好啊？在我们教会啊，我们常常讲，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了啊。那律法好不好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律法好不好啊？啊，律法是好的。圣经说律法，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是圣洁、公义，而且是良善的。律法本身是好的，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律法的用处我们要来知道。律法是好的，但是对那些罪人呢，那是要刑罚和审判的。 神是永远圣洁公义的神，啊，他审判一切的罪恶，借着律法来审判这一个罪恶。律法的本身是好的，但是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？律法的功用不是说他给我们一种力量，让我们可以来达到律法的要求。律法这一点他是完全做不到的，律法没有这个功用。大家记住，律法不能使我们成圣，律法不能使我们圣洁，律法不能使我们公义。律法只是在我们不圣洁、不公义的时候来审判我们、刑罚我们，所以这是律法的功用。所以律法是要把我们什么带到了完完全全的在基什么带到基督那里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。前段时间我们在加拿大时候讲过，要把你引到啊基督那里去。所以这是律法的一个功用，要把我们指向那一个救恩，告诉你：哇，我真的是做不到。我没有办法不犯罪，我需要救，我需要基督，我需要拯救，这是律法对我们的功用。所以律法是好的，只要用的合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说，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。我们要知道你我的身份。今天你我为什么说不在律法之下了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罪已经在律法之下被审判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们也跟着上十字架了。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这一个十字架呀，了结了所有的罪行，罪已经被审判了。我的每一个罪，大家每一个罪行、罪的行为，每一个罪一条，全都在十字架上已经被审判了。所以神不能再审判我们了。这个公义的神看我们就是圣洁的了，因为我们的每一个罪都审判了，我们的罪性啊也在十字架上被审判了。那个救人呢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甚至律法呀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啊，这我们就成为了义人。律法呢，跟我们不再起一个关系。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照着律法来生活，我们是在恩典之下，靠着恩典带给我们的力量、生命的大能，我们活在这样另外一个律中，叫基督的律法，叫做生命的律法、圣灵的律法，在那个律的里面来运行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状态。所以说，律法有没有失去它的作用呢？没有，律法今天还有它的作用。什么作用？就是使那些没有相信耶稣的人，让他们知道自己需要这一位救主。如果今天呢，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如果今天人呢，就是想守律法，如果你今天跟一些人谈论的时候，他说我就是守律法，我觉得我们就该守律法，那我们怎么跟他讲？好啊，那你就守律法。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律法。因为人为什么要守律法呀？因为律法还没有让他走到尽头，他还觉得自己有力量可以守。那我们就来可以告诉他，哎，你知道律法什么是真正的律法吗？哎，恨人就是杀人呢，是吧？我们看见妇女动了淫念就是什么？就是行淫呢。那没有达到那个 perfect 的，那就是犯律法呀。像昨天我们讲的，没有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住你的神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犯罪呀。如果他真知道律法的要求，真知道自己在律法面前是无能为力的，人就会离开律法，转向恩典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人说我要守律法，你说那你要守啊，那你一定要努力去守啊。这样的人需要律法，认为自己可以守得住律法的人，他就需要律法。我们对这样的人就说：好，你去守律法，不要跟他辩论，说你要什么要得恩典。这样的人呢，他是不会来要恩典的，因为他没有走到那一个尽头。今天你我在恩典之中，我们都是走到了尽头，知道自己守不住了，我们放弃，我们必须要需要恩典来救我们了。那律法我们守不住，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恩典来什么？来活在那个生命的律中，得到那个生命的供应，让我们活出基督那美好的生命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如果有人想守律法，有人说夸耀自己守律法，那你就让他去守吧，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律法。这就是律法的用途，让人什么？让人放弃。所以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出来了，不是在律法以内。是在基督耶稣的什么呀？身上显明出来，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。我们看到这个义啊，全是耶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人很容易嘛，靠着律法容易自义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靠着律法称义，而是靠着基督因信基督耶稣来称义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要来知道律法的用途。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些人，特别说我就要守律法，让他去守，你要告诉他，你要还守的不够，你要更多的守律法。这是我们面对这个人是喜欢在律法之下的人，我们要对他讲这样的话啊，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， 不要跟人辩论啊！如果人他没有 ready 去领受恩典啊，那就他去守律法就好了。有一天他会回头的。这样的人常常其实并不好好守律法，只是他什么，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。好，感谢主啊！希望大家把律法的功用啊，可以记得清清楚楚啊，非常的清晰。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这一个点清晰的在我们的头脑的当中。我们不需要再进入到那种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该守律法呢？哎呀，我是不是觉得今天又被定罪了呢？哎呀，我觉得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，神又不喜悦我了呢？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在爱如千家，我觉得我们讲到今天这个地方哈，可能我们里面那种观念就是要被改变的，完全的就是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来出现。什么时候今天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我甚至犯罪了什么？主啊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这个罪已经在十字架上。被为我承担了，主啊，我感谢你给我生命的力量，让我可以胜过这个软弱。这是我们祷告的方式，认罪的方式是这样来认罪。不是神啊，你赦免我吧，你看我又犯这个罪了。主啊，你饶恕我吧，主啊，你怎么样？啊，这不是我们祷告的方式，感恩的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一切都为你为我成就了。这是我们祷告的一种方式，希望我们可以来非常熟悉这种，这是我们的思维底层的逻辑，非常的清楚，知道律法是做什么的，恩典是做什么的。不要读这些圣经，哎呦，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吗？什么律法原是好的，哎呦，那我得守律法呀。如果你看到第八节，你说，哎呦，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一，那怎么用呢？你说，哎呀，那我得守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什么偏离了我们今天的啊讲的恩典的教导。所以你看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得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经文。怎么来思想这个经文啊？怎么结合着非结合着加拉太书啊？我们知道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，加拉太书这里面的嘛第四章啊，讲到这些，我们可以讲到这些啊，第四章啊，第三章啊，这些讲到律法和基督啊，我们可以来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来看见啊，这所有的一切是第三章里面的加拉太书第三章。律法是我们蓄谋的事物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是我们因信称义啊。那这因信得救的礼，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非常的清楚这一切的经文，我们就不会什么被一看到提摩太前书这里讲到律法是好的，我们就糊涂了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说，哎，这律法到底怎么样啊？我是不是还得天天照着律法来生活呀？哎，我们照着耶稣的生命样式来生活。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！好，感谢主。关于律法这个角度，我就稍微讲一下。大家看到律法的时候，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怎么来应用这个律法才是合意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学习啊，要用的合意，千万要用的合意啊，这个呢才啊能真正帮助到我们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往下啊，那接下来呢，保罗又讲了一段话语啊，这段话也蛮重要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恩典。那保罗怎么去来？看他自己的生命啊，我感谢他加给我力量的主，基督耶稣，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。那这里面讲到他感谢他加给我力量的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主耶稣每天在我的里面加给我力量，我今天所有的力量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耶稣基督，他给我这一个力量，生命的力量，让我可以来活在这个世上，可以来服侍主。可以来做我的工作，服侍我的家庭，我所有的力量的泉源都来自于我里面的基督。他以为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那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我相信我们都是非常愿意来服侍主的。那这里面讲到神啊，对服侍主的唯一一件事情，他看中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忠心。你看保罗的很多的恩赐，讲到的恩赐啊，各种恩赐。然后看他里面说，方言恩赐啊，乱恩赐，但他从来不提这些东西。他每次提到的时候，神什么看到的什么，是他的忠心。什么叫做忠心？忠心就知道自己的地位，要知道自己的位置。什么是什么？忠心叫做忠心良善的管家的一个概念。你我在这地上是一个管家，大家记住，管家。我在这地上是管家，我们是管理的地方。我们在这个地上呢，我们是管家。管家的概念，那管家的概念是什么？ 管家的概念就是说，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，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，全都不是我的，它属于我的主人啊，属于耶稣基督的，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，他只是放在我的手中来管理它。都不要觉得啊，今天这个恩赐是我的，这个财富是我的，这个儿女是我的，这一切他妈都是主交在我们手中的，我们怎么来管理它？啊，这是什么？有忠心。忠于主所托付的，来管理他给我们的一切，来使用他给我们的财富，为了神国的缘故，使用我们的恩赐，为了神国的缘故。因为这地上的一切都极其的短暂，所以说保罗要做什么？神看我有忠心，派我来服侍他，所以说让神看到我们的什么忠心啊！所以今天神嘛，能把他的手中的这一些神家的这一些任务使命交在谁的手中呢？交在那有忠心的管家的手里。主要我愿意来服侍你，我可能没有什么恩赐，我可以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是呢，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主要愿意成为你忠心的管家，被你来使用。那这就是保罗所讲到的，只要我们愿意交托，愿意忠心，那神必然把恩赐、把能力、把各样好的东西加给我们。所以，神首先要看我们这个人对了。神才会把神家的责任放在我们的身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很随便的去对待这些东西，以至于我们会造成很多的伤害，带来很多的问题啊。所以说，忠心在神的事上。保罗提到说，他从前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从前是什么？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。他说以前呢，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，他是法利赛人。在四福音的里面呢，主耶稣对文士、法利赛人有很多地方的这种批评、指正，指出他们的问题，话语非常的严厉。最后也正是这一群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逼迫耶稣基督最厉害的一个人。但是呢，神还是拣选了他，所以他说：“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还蒙了连续。”说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，那个时候他不懂得不明白这一个救恩，所以他逼迫教会。第14节我特别的喜欢，你可以画一个 highlight 的第14节，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我主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，特别的丰盛，就在他这个身上。那要来显明出来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恩典丰盛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使我有信心和有爱心。这信心和爱心在哪里来的？大家看一下，源自于什么？保罗说，源自于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一切全是恩典，100%是恩典。今天我呼吸这口气儿是恩典。今天我讲的这句话是恩典，今天我站在这里坐在这里是恩典，今天我有钱花，这是恩典，这一切全都是什么？全都是恩典，100%的恩典。说这个恩典呢，格外的丰盛，使我在基督的里面有信心和爱心。那爱心从哪里来的？从恩典来的。那信心从哪里来？从恩典来的。什么都不是我的，我就是一个管家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从我来的，全是什么？全是托付给我，全是什么？给我恩典中给我的，给予我的，所以我们来清楚的知道啊，这个恩典多么的宝贵。第15节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那这句话呢，也把它画一下 highlight 的啊，这是我们讲到的时候也常常用到的。耶稣基督降世啊，是为要拯救罪人，他来了，为什么？不是为了审判，是为了拯救你和我了。这话是可信的，十分可佩服，强调这个话的重要性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保罗清楚的知道自己，他是个罪魁。他里面呢，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感恩。你知道他在讲罪魁的时候，他是带什么？带着极大的感恩。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罪魁呀，比别人犯的罪都大。但是呢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真是一个榜样。我说神怎么会拣选保罗呢？他不是说像他开始的使徒，那些打鱼的那些税吏跟着他，一直跟着他，就拣选了一个逼迫他的人。为什么神要拣选一个逼迫他的人？难道就不能够拣选别人了吗？为什么神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？神就是要在保罗的身上，在这个罪魁的身上，来显明神多大的忍耐。神的心是审判的心吗？如果神是审判的心的话，那个保罗呀，就应该被击杀。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不应该被拣选，而是被什么击杀？如果你是神的话，我是神的话，可能我们选择的方式是什么？把他给击杀了。这个人竟然逼迫我的孩子，竟然逼迫我的教会，我把他给杀了。但神不是这样的，神不是一位审判的神。大家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这一件事情。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？有丰盛的怜悯、丰盛的慈爱、丰盛的恩典的这一位神。清楚的知道他的心意绝对不是审判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？是拯救。他拯救什么样的人？每一个人，不管这个人罪有多大，不管这人干了多少的坏事，神都是带着极深的爱去要来拯救他。所以神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心意去来拯救保罗，向他显现，就是要来给整个后来的世代，给今天你我每一个人要显明一件事情。神说：“我爱每一个人。”我定义要来拯救每一个人，我要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来施恩，不管他的罪有多大。所以你看到神里面的一种坚定吗？我爱人，我要来拯救他们。所以他特别的、特殊的拣选了保罗，要来显明他的慈爱。那这里面说呢，他里面讲到那个忍耐。他要让人来看到他里面丰盛的恩典，所以我们看到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什么？保罗说：“我就是一个榜样，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得救，那还有什么人不能够得救呢？” 我们要这么想，既然保罗这样的人都可以得救，还有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得救呢？啊，所以这是保罗呢对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写照。他说：“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”阿门。你看他说了这句话之后，他要加上一个什么？一个赞美。他说：“神呐、啊，太伟大了！神呐、啊，太荣耀了！说尊贵和荣耀都归于谁呀？哇，都归于神！我这样的人他都拣选，太伟大了，太荣耀了！那保罗常常写圣经啊，就停下来要敬拜一下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太感恩了。”这个神太好了，太荣耀了，太尊贵了，太感恩了，所以他带着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敬拜和赞美。所以我们每天也是一样，感谢主，主啊，你太好了，主啊，你施恩给保罗，你更加施恩在我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来相信，大胆的来领受这个恩典。主啊，你是爱我的，主啊，你是施恩给我的。主啊，你是让我丰丰富富的。主啊，你是把神家的什么这样的使命也交在我的手中的。我要大胆的来祷告，大胆的来相信，神太宽广了，神的胸怀太宽广了，神的忍耐太大了。我们人常常忍不住啊，别人说我一两句，我要受不了了，要发脾气。你知道，人呢，看到一些不好的行为，就什么爆发那个脾气。那神有没有爆发那个脾气呢？神没有，神能忍耐，神能忍。他非常忍耐，然后呢，来拯救，来拯救保罗。这神极大的一个忍耐啊，极大的一个宽广的胸怀。不要觉得我犯了一个错，哎呀，神再也不能够原谅我了。神在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赦免了，完全的饶恕了我们，所以感谢主啊。那第18节啊，我儿提摩太呀，听见的主，我儿提摩太呀。我照着从前指给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给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啊！你我都在打那美好的仗啊！这里是他嘱咐啊，来鼓励啊，提摩太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我们今天就在打一场仗，今天在什么样的征战？阿利亚，把神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，阿利亚，让仇敌一切的嘛，在我身上所有的作为都被什么赶逐出去。 哈利路亚！我们在以得胜的基础上，我们来打这场胜仗啊！所以这个仗叫美好的仗啊，必然得胜的仗，或者说已经得胜的仗。感谢主啊！那这里面有没有人有问题呢？有，第19节啊，说长存信心无愧的良心，有人丢弃了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，丢弃了良心呢？那个良心指的是什么？那这个良心指的是什么？今天讲到的就是信心啊，在信心里面。包含这些良心啊，这个良心讲到什么？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知道什么是好的。良心呢，常常讲的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良心是知道的。既然我们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这个良心怎么选择？这个良心要选择什么？选择生命树，而不是什么分别善恶树。这个良心不是只能分别善恶，而是生命树。这个良心指的是啥？选择基督，永远选择基督。有人丢弃了良心，有人不要基督了，不在信心的里面了。他在真道上就是什么，如船破坏了一样。人一旦离开了基督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人离开了这一个信仰，人就变得极其的软弱。那所以有一些人呢，这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谤读了。这里面他们呢，那徐米乃和亚历山大，他们是谤读神的。那主耶稣把他们交给撒旦了，让撒旦来什么，来收拾他们，放在撒旦的手中。撒旦呢，都黑暗的权势的底下。他们让他们受撒旦的折磨，撒旦不是对人是不好的，不要觉得哎呀，我是不是撒旦和对人不错呀？不是，撒旦是非常坏的。那这里面讲到有人呢丢弃了良心，有人呢不相信基督，不在主的里面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些人呢，他们交给了撒旦受责罚，他们会被责罚，所以感谢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分享呢到这个地方了，所以说我们看到啊，这里面呢讲的是对提摩太的给他一些的教导啊，一些的鼓励，一些的带领啊，我们也看到有保罗他的一个心意，感谢。那我们今天那这些的经文呢，我们有刚才画了一些重点啊，15节啊，16节啊，14节啊，19节都是我们比较重点。对律法的应用呢，我觉得我们也是要有清楚的一个认知，好吧？感谢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！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把今天你的恩典，我们就说格外的丰盛。你在保罗的身上显出你极大的忍耐，极大的宽容，哈利路亚，在我们的身上你显出极大的恩典，极大的慈爱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每个人在今天早上都来领受你这丰盛的慈爱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谢谢你，大大的施恩在我们的身上，让这一天成为美好的一天，让这个星期都极其的美好，好事情不断的发生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身体得到健壮，我们的家庭得到祝福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强盛，哈利，我们的经济上也蒙福，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里面没有忧愁，没有恐惧，虽然好像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基督里我们是确定的，在基督里不管有多大的灾害都会离我们而去，我们在基督里。保护的，说谢谢你，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这一周这一天都是美好的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好，感谢主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到这里啊，先祝福大家，拜拜。